啊，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啊，再一次来查考神自己借着先知们所启示的话语。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啊，如果以分段来讲的话，那它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啊，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段落啊，它记载着亚伯拉罕他在撒拉死了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那这一位妻子名叫基普拉，由基普拉啊为亚伯拉罕所生的这一些种子啊被记录下来。那在这一大段里头也记载着亚伯拉罕他一生的这个年岁，那以及他死后被埋葬在这个以弗伦啊，也就是他向客人所买的那田跟那田间的洞。那第二段啊，他从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啊，最主要是记载着这个埃及人夏甲，也就是撒拉的使女。那夏甲他生下以实玛利，那由以实玛利啊再传下来的有十二个族长。那这一段里头把它描写的以实玛利啊他一生的这个寿数。那这两段啊他分别的来记载着两个人的这一个年岁啊以及他的死亡。那么第三段啊，他就从这个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啊，这是第三段。第三段啊，他是回到这个故事的主线上，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由以撒产生出来的啊，这个两个儿子。那从这第三段里头，他就把啊这个重点放在以撒两个儿子啊，他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在这个利百家的肚腹当中啊，就已经在互相这个争吵，那以及啊他们出生的啊种种的这种迹象。那这一段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记载神他透过这个利百家的求问，那他把他腹中的这两个孩子以后啊他们的这个为人啊，或者说以后他们所延伸出来的这个民族的这种习性不同。那第三段他就透过这样神的预告，那以后这两个孩子的长大成人啊，也是照着神向利百家的这个预告来实现。那最后啊，也就是第四段这一段啊，也就是当这两个孩子长大了，那么啊，以扫啊，这个投生的以扫，他成为一个喜欢在田野追逐打猎，他成为一个猎人。那么啊，第二个儿子雅各，他啊却是喜欢啊住在帐篷里头。那最后这一段就摆放在以扫他的这个打猎啊，有一次他打猎非常的这个饥渴，那他要求在帐篷里的他的弟弟雅各给他这个红汤来喝。那故事啊就记载着雅各他把握住这一次机会，那叫他的哥哥把长子的棉布卖给他。那这是第四段啊最主要一个描写的重点。那我们啊现在逐段的啊来看，就经文上为何他要这样的记载？ 那这样的记载最主要的教导目的又是什么？第一节他描写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普拉。那从第二节开始他写说基普拉如果我们算他的这个所生的孩子总共有六个人，那他在这一段里头他故意描写由基普拉所生的，他只描写三代也就是这六个孩子里头当中的约三他生了四八比旦这就是第二代。然后比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多士族和利乌米族他描写到第三代。那这一些人被记载下来的一个目的他是要来应验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神曾经向他说过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那么透过亚伯拉罕他娶这个基普拉，乃由基普拉在生下来的这一些这么多的子孙，那表示亚伯拉罕他真的照着神所赐福给他向他应许的，他要成为多国的父。那在这一段里头他的重心点他摆放在第五节第六节，他描写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这一段话也就是我们上次在24章36节谈到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到他的兄弟也就是这个哈兰拿赫家族那边为他的儿子以撒来娶妻。那老仆人他对这个拉班也就是这个利百家家族他曾经这样说过亚伯拉罕他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六节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那这个庶出的众子原文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他众妾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除了娶撒拉之外他也娶了这个夏甲，那跟25章这里的基普拉所以夏甲跟基普拉就第六节的意思亚伯拉罕趁他还活着的时候给这一些不是撒拉所生的这一些他的儿子们分给他们礼物，那叫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那往东方去因为亚伯拉罕他现在所寄居的这个地方是神要应许要给以撒的。那从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他描写亚伯拉罕一生的这个年岁。八节说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他两个儿子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那这个麦比拉洞也就是撒拉他去世的时候，也就是在创世纪的23章所描写的亚伯拉罕用400舍克勒向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所买的那一块田地跟洞。那亚伯拉罕他就被他的两个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埋葬在那里。那八节会这样的写因为在15章15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他要享大寿数，他要平平安安的回到他列祖那里。那15章的15节跟这里的八 第八节，它原文都是有一个美好的晚年，所以这边这样写，那表示神在十五章十五节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现在已经完全应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从这个第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他在十一节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这也是他不忘在每一段当中。虽然看起来好像以撒还不是真正的这个主题，但是他就是要把它点出后面的这一大段，就是以撒为中心。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段他会说神亚伯拉罕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把其他众妾的儿子分给他们财物，那叫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那亚伯拉罕把所有的给以撒。那这第二段他在开头他就写说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个以撒他是照着神所赐福，他是蒙应许而被生下来的这个儿子。所以无论他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属世的财务上，他继承了亚伯拉罕的财务，他在属灵的事情上，他同样的承继神所要赐给亚伯拉罕所有这一些属灵的福所以他在第二段的开头他就写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我们从以撒他的一生的记载当中以撒他几乎大多数的时间他都居住在南地他不是居住在比尔拉海来就是居住在这个基拉尔或者在这个别士巴。那这三个地方有它一个讲究点。我们知道比尔拉海来这一个它是最早出现在十六章的这个十四节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妾夏甲那他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当他们以后被囚那他们也是来到这个别士巴。那在这个十六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夏甲因自己有身孕那他就轻看他的祖母撒拉，那以至于撒拉就向亚伯拉罕哭诉，那亚伯拉罕就叫他的妻子看他眼中看为好的，他去对待这个夏甲，所以夏甲受不了这个撒拉的苦待，那他就从他的祖母面前逃跑那他就往南要往这个埃及的方向逃，那结果在那边神的使者跟他显现，那他在那边也在这个皮尔拉海来这个地方他强调，因为这个是一口井，那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永活者那一位照顾人的这个活水井所以这个叫做比尔拉海来。那么夏甲他在十六章他所说的，也就是说神是一位看顾人的神，那他虽然是卑贱的像卑女一样，但是神仍然差遣使者来向他显现说话，那对他说应许的话，叫他回去不在他祖母撒拉的手下，那他腹中的这个孩子以后要被生出来，要成为一个 极大的族群啊，所以啊，他就啊在那个地方来称啊对他说话的亚威为看顾人的神啊，所以啊那一个简就被叫做比尔拉海莱，那他的意思就是看顾我的啊永活者的简。那我们啊回到这个以撒的世界上，以撒啊，他现在他是靠近比尔拉海的居住。那么我们啊，在上次的24章，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他啊把利百加带回来的时候，那也描写着啊这个以撒啊，他从南地，他从这个比尔拉海来啊回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以撒他的一生啊，他跟这个简啊，跟简有极大的关联。因为24章，他的妻子利百加也是透过老仆人啊，在这个哈兰那个地方的简坛啊，那照着他向神所说啊，所祈祷的，那神赐给他通达的道路啊，所以他能够娶到利百加，也是由着啊一口井那延伸下来的。那以撒啊，他居住在这个皮尔拉海兰，这个也就是之前啊夏甲他所起名啊，他在于那边来称颂神为看顾人的这一位神。那以后的这个26章。那更加的是描写着以撒他跟这个基拉尔的人为了水井的事情，所以我们啊能够从描写以撒他种种的事迹当中，他一生当中啊就是跟这个井啊许多的井关联在一起。那第二段啊，他描写的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那他被记载下来，这里有写着说是按着他们的家谱，那记在下面。那底下啊，他所说的总共有这个12族啊，有12族之多。那以实玛利他一生的寿数是137岁。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他的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啊，直到埃及前的苏尔啊，就是在这个亚述的道上啊。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同样的跟第一段是相反的，有点类似，也就是这一些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他们都不是居住在神的应许地，而是住在这个应许地的东边，这是一个特色。那我们也知道创世纪它的一个描写，如果说离开了神所在地，它就是往东，那这样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跟神是比较性来讲是疏远的。所以他第二段他会去描写以实玛利有生下12个儿子，成为12族。那这样描写的目的，他也是在啊表现出神他真的是一位守约啊施兼爱的神。他像亚伯拉罕啊所说的话，他透过使者像夏甲所说的话，那这一个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那么神真的啊，照他在16章所说的，让他的子孙繁多啊，他也成了一个大国。那么他们啊，也居住在他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经文上在25章特别的啊，用第一段跟第二段啊来这样的描写。那他就是要来啊证显神他说过的话，他必照他所说的啊一一把它成就。 那我们接着来看，也就是他故事的这个中心的人物，也就是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从十九节他说亚伯拉罕的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那这一位利百加也就是二十四章所介绍过的，他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普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那他在这边把比普利跟拉班提出来，那这是作为故事的一个引子因为以后当他要叙述雅各的事迹的时候，那雅各他又是跟这个拉班要发生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这边又再次的来谈到这个利百加他是比普利的女儿，他是拉班的妹子。那二十一节他写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亚威，亚威应许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这里让我们不禁想到，在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妻子撒拉那到非利士人基拉尔那边居住的时候，那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亚比米勒他差人把这个撒拉娶去，那神在这个亚比米勒的梦中来对亚比米勒说话。那在二十章也谈到说神因着撒拉的缘故让亚比米勒王他的家里的这个众女眷都不能生育，那么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代祷，那神医治了亚比米勒家的这个众女眷让他们能够生育。那这里也写以撒因他的妻子利百加不生育，为他祈求亚威，那亚威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那父子都被记载为人来祷告神，那么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来医治他所代祷的这个对象。那这样记载的一个目的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亚伯拉罕他死了，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么神他也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同在，所以神他把要赐给亚伯拉罕所有这个属天属地的这些福分都由这个以撒来继承，所以亚伯拉罕他像先知那样他能够为人来代祷，那么以撒他又如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他为自己的妻子来代祷，那么神就听了他的这个祈求，那表示以撒他真的是无论是属天或者属地的这些福分他都承继了，那么神也与他同在，也赐福给他，也听他的代求这是二十一节他这样描写。那我们去对照二十章十七节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描述，他的重心点乃在于神他所要赐给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一个福分那通通由这个以撒来继承。那孩子还在利百加的腹中，他们就彼此相争，他就说这个他就是指的利百加，利百加说若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说做我为什么如此呢？那利百加他就去求问亚威，亚威对他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也就是在你的子宫里面，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对利百加的一个预告，对他腹中的这两个婴孩为什么在腹中就在相争，那利百加他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跟这个怀胎之苦，那他求问亚威，亚威就把这两个孩子以后所要发生的在这里预先来告知他。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所以神说的话他句句必应验。那先生产的身体花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他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让我们知道以撒40岁娶妻，那他到60岁他才做父亲。那这20年也算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就如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从75岁等到100岁他才等到以撒的出生，所以他故意的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在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这个族裔当中，本来神说要赐福给他们，要让他们的子裔繁多，但是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以撒，他们为了要做父亲，他们都要经过长久的等待，等待神对他们的应许有一天能够成真。那这种等待是需要对神的信心的，以信心来支持他们对神话语的坚持。那么最后一段也就是从27节到34节这一段，他描写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那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那这一句话也是创世纪作者他的一个说明，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以这两个人的一生的表现他所说的一个评论他说以扫善于打猎，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以扫他成了一个懂得认识打猎他成为一个田野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打猎这个字它首先出现是在创世纪的10章9节那里说到麟鹿它在亚威的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猎户就是这里的这个打猎。那我们知道10章那边描写麟鹿，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描写麟鹿它并不是一个蒙称许的人，所以以扫他成为一个猎人，那就创世纪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一个正面的意义。那么相对的，他的弟兄雅各他却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个 和合本把它翻作安建，这个字啊，它在旧约里头啊，它出现了啊有13次，但是除了这里一次翻作安建以外啊，其余的无论在约伯记或者说诗篇箴言啊，他们都被翻作是完全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圣经的作者啊，他所下的这个评语，因为雅各啊，他是不断的居住在帐篷，他为人完全。那以撒爱以扫，也就是这个做父亲的他爱他的大儿子以扫。那爱的原因是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做母亲的却是爱这个小儿子。那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个也是一个补述说明。那这里的红汤原文它是用重复的两个红来强调，也就是以扫对雅各说，我列婚了求你把这个红这个红来给我喝，所以以扫又叫以东那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讲有什么益处呢？那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的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么34节他谈到雅各将饼还有这个豆煮成的这个红汤那和合本把它翻作红豆汤，那这跟我们这边的所谓的红豆并不见得是一样的它是描写它是一种扁豆去熬那它的汤汁是红色的，那和合本把它翻作红豆汤，那原文的意思是红的这个豆子去熬的汤是这个汤成为红色它不是重点，不是在说这个豆是红色的豆子。那么以扫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那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最后的这一段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里他原本所用的字他有一种故意的编排，他很喜欢用这个重复两次就如同说从第三段他在描写这个利百加所怀的是双生子的时候那他在用字上他也喜欢好像是双生子一样，就好像说这个21节以撒为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这个祈求，那么亚威就应允应允他的祷告，那这个应允跟祈求他原文是一样的。那还有说23节亚威对他讲说，两个国在你腹内那这个腹内也就是这个子宫，也就是24节的这个生产日子到了腹中的这个腹中他故意用两个。那么田野也就是27节这个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那29节说以扫从田野回来，那同样猎昏这个猎昏了29节说一次， 三十碟，它有说一次。那像这个雅各他的这个熬汤啊，二十九节的熬汤跟三十四节雅各相连跟和合本方舟红豆汤的这个汤，它原本是同样的，他就故意用这个两次来描写。那么他还有这个长子的年份，那长子的年份它比较特别啊，它用了四次。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以扫，他说他累婚了啊，累婚了他也讲了两次。那么三十节啊，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也就是红汤。那这个红啊，它原文它也用两次。那三十一节雅各说你今日啊，这个今日他也用两次，也就是三十一节。那三十三节你今日对我起誓。那么这个麦雅各说把长子，你今日把长子的年份卖给我。那三十三节以扫就把长子年份卖给雅各，他这个麦。那起誓同样的他也是用了这个两次所以从这个第三段到第四段描写关于这两个双生子，那编排者他也是极有文学的这个安排，他故意把这个同样的字用两次来作为强调。那最后这一段它的重心点它是摆放在这个以扫他的麦，他不写他不写说雅各买了这个长子的年份，他不是这样写，他是写这个以扫他把长子的年份卖给雅各，所以他用这样来描写。那让我们去对照这个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我们知道说，当撒拉死了，那么亚伯拉罕他是在这个客人的城门口他们出入的地方，向以弗伦付了四百舍客勒来买地，他重心点是摆放在这个亚伯拉罕他付出代价来买的这件事情。但是二十五章它的重心点是摆放在以扫他的麦它不是摆放在雅各的麦所以有的一些注释解释的人都会去谈论到说，如果从这个最后这一段来看的话，好像雅各他是工于心计他逮住机会，他用了诡诈的手段来向他的哥哥来获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圣经他的重心他不这样写，他不去写雅各他的埋，他反而他是写这个以扫他的麦。他说我已经累婚了，那我将要死，那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讲有什么益处？所以这是以扫他自己不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这以后关系到他要承继他父亲以撒的这个祝福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既然他迁炭，那他就要为他的这个迁炭来付出代价。那圣经他在这里他最后一节他强调说，这是以扫迁炭他长子的年份，重点在于以扫的迁炭。他说描写雅各他是如何的逮到他哥哥的这个弱点他不强调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的 这个评论，他不做这样的一个评论，他反而是摆放在以扫他本身的问题。那至于雅各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是好是坏，那经文他在这边他就不讲，但是开头他就谈到说，这个以扫他成了一个田野的人，他成了一个在田野不断的去追逐认识打猎的人，那么雅各他却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断的居住在帐篷。那圣经的这个作者既然这样的一个描写，那我们就抓住他的这个重点。所以在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到17节，他也特别的来勉励我们。他在这个12章16跟17，他有如此的一个勉励，那我把它念一次。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毫不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希伯来书12章16节17节，对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他把他卖了。那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不要淫乱贪恋世俗，如同以扫一样。那这样的轻看属灵的福分，最终是得不到父亲所要住的福。那虽然说嚎啕大哭，他也不能够改变他父亲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25章这四大段的这个段落我们知道说，他描写两个人的一个死亡，亚伯拉罕还有以实玛利那后面他描写出生的两个人用两死两生来对照，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它全部都是在强调于神他的守约他的施兼爱，他对这个利百加预先所宣告的那以后这两个孩子的一个长大发展，就照着神向利百加所宣告的，他们会成就神所说的。那么神以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应许他所立的事，那现在亚伯拉罕他年高寿终，那所有的这一些应许福分都要让他的这个凭着应许所生的这个以撒来承继这是这个25章他的一个重点。那描写透过基普拉所生的跟夏甲所生的这么多人成为这么多族，那也证明神像亚伯拉罕所说的，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也已经被应验了。那当然最重要的，他所应验的说万国要在你的一个后裔里面来蒙福，或者说万国要在你的一个后裔里面来屈膝那这件事情就是透过他所拣选的这个以撒，那以撒他传下二子以扫跟雅各那因为这个以扫他是贪恋世俗的，以至于雅各他是被拣选的，以后神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应许要透过雅各这个族裔来成就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25章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所诫命尊重他话语的人，阿门。